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生命记的九章一到六节，在生命记的九章一到六节，请弟兄姐妹帮旁边的新朋友翻一下圣经，找到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弟兄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生命记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下面请牧师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生命记》第十三讲“不义者的祝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宣讲，我们属于神的人，也用我们的心灵来聆听。求主借着圣经上的话，再一次的来祝福我们，使我们领受之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也是跟我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生活很忙碌，然后我们看到的或想的，也就是一般社会上影响我们的看法，那我们常常陷在里面就出不来。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使你特别有一些新的看法，对人生有更好的领悟。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大家知道现在很热门的这个 Apple， 他的那个 founder Steve Jobs 就是八月底的时候辞职了。然后最近看了他的一篇文章，他说这个人呢非常的成功，他大学没有毕业，那因为他的成功，所以人家邀请他，他在2005年的时候到斯坦福大学，他们毕业典礼请他做讲员，他就跟那里人分享他生命当中三件事情。他说第一件事情，我从小是被领养，不是他爸爸妈妈没有要他，被人家领养。那第二件事情，我被 Apple 开除过，他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后来反叛他，把他给开除了。第三件事情，我得了胰脏癌 pancreatic cancer， 然后换过肝，所以他现在因为健康的原因就退下来。然后那篇文章的最后讲了几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在那一次的毕业致辞的时候最后这样结束，意思大概是这样子。他说其实什么事情啊，就通过一种角度来看，说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知道有这个病，说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这个再来看你这一生所去追求的这些东西，所很在乎的东西，所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东西，或什么什么，就是你摆在心上一直抓着不放的那些东西， 那当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而他使得就是这个经验，使得他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更新的一个角度来看人生。那这是他的领会。那其实我们基督徒的话，也有这么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常常使我们这些很庸庸俗俗的人，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然后使我们能够注意那些该注意的，就是那些比较重要的，我们就让它比较重要，那些不重要的我们就可以释怀，心里面就让它去了，使我们能够生活变得更好。神的话语是这么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不管它是新约或者是旧约，里面都有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一些，就好像我突然就亮，一些东西就亮，然后就使我就有所领悟，能够生活得更好。那像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章，我们最近都是看生命记一章一章来的，所以现在是看到第九章。一般的话你不太会去读这一章，你说这章有什么好呢？讲的好像是以色列人他历史上的一些故事，那跟这个21世纪的我有什么关系呢？刚才大家读了第九章一到六节，我把那你们刚读过的稍微给你复习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整章这总共有29节说了些什么事情。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大家知道那个时代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经过旷野40年的漂流，他们出了埃及漂流的40年，然后现在正站在那个应许之地的门口，准备要进去，他们盼望了这40年的这个迦南美地，准备要进去，然后这个时候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跟他们说了很长的一篇话，我们现在看的是中间的一段。那这段话摩西就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今日，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之后有敌人，你要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然后要得着那些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些人不是普通人，他们叫做亚纳族人，你们都听过，他说你们曾经听过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叫做亚纳族人，然后你们会胜过他们，然后你们会拥有他们原来的那块土地，然后原因是因为神在前面走在你们前面，帮你们把这些人赶出去。那后来摩西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就是说你成功之后你会觉得说，这是因为我自己很好，因为我的义所以神把这些坏人赶走，把这些赶走让我住进来。所以你不要误会，说不是因为你的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恶，神把他们赶出去。第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提醒他们神曾经答应他们的祖先要善待他们，给他们这块美地。所以第六节是一个结论，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他还怕他们继续误会下去，说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还是听不懂的话再讲。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接下来就是总共一连五次摩西提醒他们说，你千万不要误会，说以为自己很好，说你当初在旷野惹神发怒，然后第二次在第八节说，然后你们在何烈山的时候又惹神发怒，然后他还不厌其烦的把所有的 detail 跟他们再重新讲一遍，说你们当初是怎么惹神发怒的。然后到了第22节，就 后面这整个一段就是摩西在细细的在以色列面前这边数他们的不是、哦、你们当初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样对不起神，那个时候怎么样对不起。那到了22节说你们在他贝拉玛萨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他举了三个地方，以前的古时候的人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取名字非常的可爱，那个名字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做了什么事情就取一个名字做纪念。那个他贝拉的意思就是火烧的意思。为什么火烧呢？就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发怨言，结果神就让火从他们的那个住的那个地方烧起来，一直烧到那个住的那个边界那里啊，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取个名字叫火烧。啊，这个玛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试探的意思。啊，那个时候他们又说我们没水喝了，然后就神啊，你把我们领出来，我们渴死嘛。结果神让磐石出水，让他们喝了。那后来那个地方就取个名字叫玛萨，就是啊，你们在这里试探神，他对你们这么好，你们还在怀疑他。那下面那个名字更有意思，叫做啊基伯罗哈塔瓦，他就是一个意思叫贪心人的坟墓。为什么要贪心人的坟墓呢？就是说他们又走到一个地方，然后里面人又开始 complain 说，哎，我们当初在埃及多好，我们那边又有黄瓜，又有韭菜，又有葱，又有蒜的，来这里就天天吃这个玛纳，不咸不淡的，算什么？他们就在抱怨。那结果神就让那个鹌鹑进来，就给他们吃肉。长话短说，后来就取一个名字叫贪欲者的坟墓，就是摩西提醒他们说，你们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题目，叫做不义者的祝福。人很坏，不是什么好人，但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去得到这个迦南美地？为什么神不喜欢的人，神嫌他们不好的人，神成天跟他们生气的人，结果竟然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呢？所以是一个很奇异的一个现象。但是还有个更奇异的现象，就是罪人竟然得救。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讲这件事情，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哈，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居然得救啊！以色列人可以，神不喜欢他们，他们得罪神还能够进得美地，很奇异。但是我们罪人还能够得救，是更奇异的一个现象。耶稣基督他要降世来拯救我们，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一篇记载当中，三番两次，总共出现三次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误会，你不要有错觉，你不要以为说是因为我的义，不要以为说是因为我的义，并不是因为你的义。连续说了三次，不是你的义，不是你的义，不是你的义，免得你误会自己说都是因为我好，就是我好，所以神他拯救我，神善待我，最近我事情这么顺，都是因为我好，所以神在那里帮助我，就我这个人怎么想怎么看都是挺不错的。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领我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那我们的义是像怎么样的？圣经倒是有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描述，说我们人的义就我们觉得自己最好的那个部分，从神来看像什么。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有讲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就我们觉得那个最好最正直最了不起最光荣的那些，好像那些是又脏又臭又烂的污秽的衣服穿的。原来神是这样子看，我们自己觉得说我最正直，我这个人最清廉最好，那我们的义只不过像是污秽的衣服，那我心里还一直在误会说因为我挺好，因为神觉得说我这个人好，所以他祝福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我们就更能够感谢神对我们的爱跟对我们的恩典。这段圣经里面三番两次的叫我们说，你不要误会，然后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误会，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在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不要误会了，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就是对神心很硬的人啊。而你不要忘记，接着他就说，你当纪念不忘，别人可以忘，这件事别忘，你当纪念不忘什么呢？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里，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好，不要忘记你们怎么样对不起神啊。在第九章的24节，就是摩西讲了这么多话，他在24节他做了一个结论。这个老摩西他100多岁了，你看他讲话，他24节他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他怕他们误会，怕他们忘记。当他们都记得这一点，说啊，原来我们是这样子的人之后，才能够珍惜神的恩典。现代人流行一句话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你说的好听一点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很 positive。用就是以前的俗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很骄傲。自我感觉良好，它有好处，有不好处，有个负面性。自我感觉良好的负面性就是恩典会消失，就是觉得说这都是我 deserve， 然后看不出人家对你好在哪里，你就不觉一点都不感恩，因为总是觉得说自己最好。马拉基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对话，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你们却说，对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自我感觉太良好，而神为他做的这一切，对他所施的恩典看不见了，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神啊，你到底什么事情上爱我，看不出来。人觉得自己太好的时候，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意义的时候，他就看不到神的恩典，也看不到别人对他的好处。那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珍惜，才能够体会这些好处，这些恩典，才能够好好的过日子。那这是这样子开始的，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不好的人，但是神很祝福他们，让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最好的地方了啊。然后神要他们不要忘记，说不是因为你们好，不是因为你们的义。那神有清楚的告诉他们，他们蒙福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记载在刚读的那个第九章第五节哈。第五节他一开始说，就是他总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为什么当地的这些亚纳族人，这些居民，他们为什么被赶走？那个神说，这以色列人跟你没关系，他们被赶走跟你没关系。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这些人非常非常的邪恶，他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如果你研究一下啊，那个时代的那些人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可能是人类历史当中出现过最邪恶的一群人啊，杀孩子，杀自己亲生的孩子，活活的烧死，然后信那个邪教，各种的风俗比我们21世纪现在还可怕。那神把他们赶走是因为那些人的恶，但是以色列人却误会说一定是因为我很好。接着神在讲说，那光是赶走就好，那如果他们恶把这些人赶走，那个地空出来，那为什么把你们放进去呢？让你们能够进去的话，神就接着说，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神曾经答应过他们的祖宗，是一个恩典，说我答应了要给你们一个好处，将来你的后代可以白白的住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那些人是因为他自己不好，所以被赶走的，而你们能够进去呢，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给你一个恩典的 promise， 然后你们可以进去得到这个好处，跟你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没什么关系。 那些人被赶跟你得到这两样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那有些就是人没有看到的事情，但这些因素它在发生当中，那神的话才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些事情发生跟神的自己的属性，他是怎么样，因为神很有关系，因为神的慈爱跟公义，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人被赶走跟你们住进来这件事情。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是他们刚刚出来之后曾经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就是摩西他有一天突然发现他站在神的面前，不是真的看到他，曾经他就向神说，神啊，求你让我看到你。然后神说，你不可以看我的面，只可以看我的背。然后就把他放在磐石里面，然后神的荣耀过去之后，他在那个后面看到一点神的荣耀。然后接着下来发生一件事，就是神跟摩西在那个山上，神自己来宣告耶和华的名，像在摩西，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摩西你听好了。所以他就是神就宣告，神在他面前宣告，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第7节哈。神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神是蛮有慈爱的一位神，怕你们不知道，对，神有这么大的怜悯跟慈爱。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实在是，他的爱实在太大太丰富了。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公义的神，那句话的下面还有一句说，神他同时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那我们看到在迦南地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周围边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神的公义会，他会审判那个地的人，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了。但神的慈爱就让这些不太好的人可以白白的就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迦南美地。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其实很有限，有些因素是我们看不见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有神在。然后神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跟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幕后的安排，他在默默的给我们安排着一切事情，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恩典好比说圣经讲说，这个创造的这个整个的宇宙，那个诗人第八篇他就说，我观看你指头你的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我们在城市的人其实已经很少接触大自然，如果偶尔你有那么一个机会到国家公园，到经过沙漠那个很晴朗的夜晚的时候，看天上的星星真的是多得不得了。我一生也总共就几次的经验，我才知道说原来天上有这么多星星。我从小在都市长大，我不晓得天上有这么多星星，偶尔那几次才发现说原来有这么多。说你看到这个天上的这些星宿，说人算什么，你既然这样子眷顾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最好的住宿的环境，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那另外就是神的手他也领我们出来拯救我们，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就是耶和华他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对我们来说，神他慈爱大能的手把我们从罪里面领出来。一些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就是只是享受他而已，我们眼睛就是没有看到那整个的过程，但是幕后的安排都跟我们安排好了。那这就带我们来看到今天的重点，就是更奇异的那件事情，罪人得救。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幕后的安排，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替我们担当罪，来拯救我们。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神有多爱我们的话，那就看一看主耶稣。 就明白说神爱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耶稣他自己说，我爱你们，而且爱你们到底。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的门徒当中有个叫约翰的，就约翰，我们一般称他为爱的使徒啊。那他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本来不知道的，但一旦他从心里面来体会到啊，主为我这样子的人舍命，然后他就开始明白了，说原来这个才叫做爱。他就了解说神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就又想再问一下说，那到具体的来说，就是耶稣他怎么爱我，用什么方法爱我，他到底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我觉得说他爱我呢？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哈，这个讲得很清楚，他说基督他也曾一次受苦哈，或者说受死，就来到这世界上这么一次死了，他呢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中间有这么一个关键字眼，大家不要 miss 掉，就是代替啊，就是义的，义的当然就是耶稣，那不义的就是今天的题目，那不义的人还蒙福嘛，就是我了，就我这个不义的人，天上的神耶稣基督他来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能够让我能够到天父的面前，为的是要引我到神的面前。大家知道就是在神那边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神他非常非常的爱我，所以他想要跟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得到生活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神他的本性他是圣洁的神，那我们虽然不太愿意承认，也看不见说自己是污秽的人，但是神的眼中来看，我们都是不义的人，我们身上穿着污秽的衣服。他是圣洁的神，不能够跟污秽的人亲近，他又是慈爱的神，他又很想要与我们在一起。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神就用了一个牺牲代替的方式，就是他自己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死，替我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我们自己付不起的代价替我们付出来了。那神就把耶稣所成就的这个功算在我们的身上，说你只要信了，你只要打开心门来信了，你就得救了。耶稣的就算替你死了，就算你已经为自己的过错都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你圣洁了，你被神所接纳了，你可以到神的面前了。那这我们就看到整个的这个过程哈。我用一句啊传道书的话来解释这个过程。传道书有一个很短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传道书十章第七节。给我看到一个很奇异的现象，那个做仆人的骑在马上，那个王子好像仆人一样在地上步行。那还有个更奇异的现象，就是比王子步行更奇怪的，就是神来做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王子走在地上，天上的神降到世界上来，做了奴仆，为的是让人可以高升。那个仆人骑在马上还不算奇怪，罪人高升更奇怪，因为王子在地上步行，被仆人可以骑马，因为真神降到地上来，那我们这些罪人可以高升。所以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这样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是恩啊。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高升，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世代看。那 借着耶稣，我们看到神他最善意的安排，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幕后的安排，就是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就是我这个不义的人还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就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你也没看到，就都为你预备好了，已经成就了，只要你来接受，那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我们看到这个很奇异的现象，其实是奇异的恩典，是神不计较我们的过犯，就是定了心意要向我们施恩。以色列人能够进迦南美地，我们能够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你说我想要信耶稣，怎么信呢？圣经说信是一种动作，它就是一个接待的动作，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了哈，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也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进来做你的救主，那个就是信他了。一念之间，你神啊，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我相信，我愿意接待他到我心里面来做我的救主，那这个就是相信。你接待耶稣进来之后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和好了，神就不看你是罪人了，然后他就与你同在。我们因信，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一旦我们透过这个更大的图画看到说幕后所发生这一切事情，以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位神他这么爱我们之后，我们对这些生死，对这些名利，对这些一些的事情，我们突然之间就豁然开朗，就明白了。然后他所要求的只是很简单，你谦卑的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这位救主。我做我们教会的牧师，我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看过，就是说是人吧，还是最可爱的人啊。他们实在是非常可爱的人，弟兄姐妹，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他们很多人非常的聪明。聪明的不得了，很大的成就。很多人他们有的那些学位或者是事业上的成就，无论是他做什么专业或什么主管，都是很多人所羡慕的。但是他们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谦卑，非常的爱主。昨天早上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有个很特别的祷告会，在8点以前就有差不多40几个人来了，总共有45个人左右吧。我们8点开始祷告会，就是没做什么别的，主要就是祷告，一直到12点多中间有前后有唱诗赞美的时间，大家打开心灵来向神祷告，来向神唱诗赞美。在主里面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那你看到这些人在那边祷告赞美的时候，如果是外面的人不信主的人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奇怪，说你们这些都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为什么会相信神，然后为什么会这么谦卑自己就是去称颂这位神，向他感谢，向他祷告。我们到结束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有差不多30分钟的，就是因为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这个人活在这里，我在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有个重点要在神面前想一想，我活在这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说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就上来分享一下你的人生目的，我们其他人为你祷告吧。第一个上来的就是张茂忠，你知道他是 UCLA 电机系的主任， 然后他上来就说我愿意这一生要来荣耀神啊，然后讲了一些其他弟兄姐妹一个一个上来好几个，同样的就是他们，你觉得说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啊，那你内心是很感动的。然后当弟兄姐妹为这些弟兄姐妹啊分享人生目的的这几位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灵里在主里面非常的合一，非常的甜美啊。弟兄姐妹信神不难的，各位慕道的朋友信神一点都不难啊，比你更理智的人，比你更追求所谓的这个科学的人都能够信主，不是一点都不难。神就是真理，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绝对你信神绝对不违反真理的，只是说心里谦卑下来的看一看的话就能够接受的，一点都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刚跟大家说的，神为什么要你，神为什么要我，我们这种不义的人为什么会蒙祝福，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得到这么美好的救恩，神他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就救恩，难在这里，就千难万难。就是坏人得到礼物不难的，那个好人把自己都牺牲命都卖了，然后给坏人准备了一份礼物，那个难。为罪人而死难，要罪人接受这份礼物其实不难，只要放下一些我们心里面的骄傲，除去一些不需要的障碍的话，很容易可以信主得救。我盼望我们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得到啊这份宝贵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也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这份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已经得到救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更加的珍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迦南美地，让我们思想到神不顾念我们对不起神的地方，还是定了义来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能够把神的荣耀更多的过出来。我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